好，我们今天是这一篇信息中的就第二次了哈，第二次。我们的信息的大题目就是君王的凭证，是来自于有一位叫做司洗约翰的。那经文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的3:1-2，你们手中的程序单上都有我今天要引用的这些的经文。马太福音3:1-12是这么说，那个时候呢，有司洗的约翰就出来，在犹太的旷野就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人就是旧约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什么呢？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约翰身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了约翰那个地方，就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就受他的洗。约翰看见有许多叫做法利赛人的，还有一些叫做撒都该人的，也要来受洗，他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是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呢，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那个糠皮呢，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这个司洗约翰是旧约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要为一位主预备道路的。这个主呢，我们就清楚，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耶稣基督之前，就在旷野中传那个叫做悔改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我们唯有悔改呢，才能够被神来接纳。那悔改跟认罪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上次的信息都有提到，它是悔改，我们要悔改。神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到神面前为我们的罪来认罪悔改。然后呢，他接着就说，因为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天国这个名词呢，在四本福音书中，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中就只出现在马太福音中，一出去出现了32次之多。所以马太福音被人家称为叫做天国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马太要把这个天国的好消息告诉给他的读者，也就是到了今天我们2000年之后的我们所有的人类。那圣经中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神的国，神的国呢，马太也用过，不过他只用了4次。那在圣经的学者说，天国、神的国到底有没有差别？是有微小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也不用去绞尽脑汁认为是有什么不同。大致上，天国就是跟神的国是互相通用，主要是看那个人喜欢用哪一句话。对马太来讲，这个人他喜欢用天国远超过神的国。对其他的圣经的那些的福音书的作者呢，他们选择用了神的国，因为有背景的，因为马太福音写的对象是犹太人，他们自己的人。可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说， 耶和华的名字你不能随便的讲，甚至神你不能在嘴巴随便讲神，是亵渎了。所以呢，他们就是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所以马太的读者，他知道他的读者有这种敏锐度呢，他就用天国来代替神的国，他非必要的时候就不用所谓的神的国，好，就不用神的国，用天国，这是他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是神的话呢，借着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敏感度，不同的教育程度，文学程度，写给不同的读者来听，可是同样是来自一位神的意思。天国，天国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到最后再来思想什么是天国。可是既然我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结果呢，这个约翰呢就接着说怎么样呢，他就看到了两群人，有一群叫做法利赛人，有一群叫做撒都该人的，他们也来我们所谓的凑热闹，也要来看看怎么回事。哇，用的如火如荼，这么多人到旷野没有人烟的地方去一个叫做约翰的受洗，我们也来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也要来凑热闹，可是约翰看到这一群人认出他们，因为他们当时的衣着不一样，一看就看出是哪一种人，社会阶层的不同阶层的人，他就毫不客气地说，你是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来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就挑战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将来的愤怒呢，就是指将来要受到神的审判，神愤怒的审判，有我们都想办法要逃避，这群人也不例外。然后结出果子来，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生活上，在我们的行为上呢，有一些好的善行，要好的善行像果树一样可以让人家品尝。这个是圣经一直挑战我们基督徒的，我们基督徒不只是要认识耶稣，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在当时呢，毒蛇的种类这个称呼是非常的不堪入耳，非常难听的，等于是咒骂人一样。因为根据他们的背景，在以色列地，在延续的中东的地方呢，他们地区有一个传言，就是 viper 毒蛇，这种毒蛇呢，在出生的过程中呢，会把他的母亲给杀死，甚至用很那种就很 graphic 非常有色彩的那种很可怕的来描述这个毒蛇小蛇出来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母亲用死的。因此呢，对他们讲，毒蛇常常等于杀父母的人，就连在一起。所以呢，他这个称呼对他们一听的人就说，哇，你在骂我这种哦。那当时的人都很清楚，你是骂我是杀父母的人。那种类呢，这个名字呢，在原文中事实上是包括子孙、孩子的意思，所以你是毒蛇的生下来的孩子。然后在新约中呢，这个种类这个字呢，跟毒蛇呢，都一直都是放在一起。那通常都是指着当时的宗教领袖、社会名流这一类的人，就是尤其是指法利赛人或者是撒都该人。这句话呢，就是出在施洗约翰这个人的口中，还有出在耶稣基督的口中，在新约中出现。这个从施洗约翰讲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仅仅满足这些人听到他所传讲的信息呢，就懊悔了，就后悔了，就结束了。他不只是要求这样子，他要他们每一个人回到家中， 有一个结出一个果子的懊悔，就是你为你的行为懊悔，你要有所改变。所以悔改呢，不只是要有心理的改变，为你所犯的错误改变，从心里想起，自我省察，发现我今天发了脾气，我今天恨那个人，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后悔了。然后呢，你不能说我今天后悔，明天又重犯，那就是你的后悔是假的后悔。你必须在外在的生活上也要改变，我明天想尽办法不做那个事情，这个才是真正的懊悔。所以内心的悔改也必须加上你外在行为的改变，不可分割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心思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心里充满的东西呢，不小心嘴巴就说出来了，不小心手就做出来了。我们心里想去偷人家的东西，有的时候怕有没有监视器啊，会不会被抓？一旦你发现这个地方的监视器都不 work 都不通的话，也没有人在看的时候，你有机会你就去偷，因为你心里想了很久了嘛，你手里就做出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很多情况都是这个样子？有一些人，这个世界所每天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是因为人心里的邪恶的思想累积久了呢，就做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心里悔改，我们的行为必须要结出那个果子来。在新约有一个叫雅各的，他说了这句话：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呢，那个信心就是死的。我们相信有神，可是我们的行为做出来的呢，天不怕地不怕，不像，完全不像一个相信神的人的行为。你相信的神就是假的，因为你相信有神，你也知道神有一天会审判你，审判我，我的行为就会有所改变。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行为上要结出果子，接着他就说什么呢？会面临审判。所以最后呢，这后来施洗约翰接着就跟这群人说，你们不要在心里嘀咕，有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是信心之父，是我的祖宗，我血缘多好，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要愿意的话，从石头中都可以生出亚伯拉罕的子孙来，根本你也不稀罕，神可以从石头变出亚伯拉罕的子孙来。接着他说，现在那个斧子都已经放在树根旁边了，这棵树如果不结好果子，白葬地土呢，还不如砍掉，当柴火烧也还有一点点用处。这句话呢，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就是当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犯罪了呢，神惩罚了他们，把他们的国家灭了，被掳到外国去，甚至在当时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以色列是没有国家的，他是受罗马的统治的，没有国家的，是个亡国奴。他们就需要悔改，需要结出果子来。可是宗教领袖就像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必须以身作则，他们必须带着整个国家来认罪悔改，自己生命结出果子来。不要呢，看人家都看不起，看人家如尘土一般，现在俗语就是看人家像韭菜一般，我高高在上，你们都是贱民，可有可无。 你做首领的，你必须带头来悔改，你不是来凑热闹，看看哦，这边有什么受洗的新的，我来凑凑热闹，不是。所以呢，施洗约翰看出，因为对他们太了解了，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毫不客气的就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神现在还给你们机会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斧子都已经磨好了，就放在那个树根的旁边，就随时准备砍掉。结果你要了解，这个故事之后，耶稣出来了。耶稣出来之后呢，他们仍然拒绝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的40年，以色列完全再次被毁，他的圣殿被烧得一塌糊涂，耶路撒冷城被烧，审判的确来到。所以呢，神借着这个施洗约翰苦口婆心的来提醒他们，再提醒他们。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有的时候就像我们，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很像以色列人，我们自夸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炎黄子孙等等等等等等等，他们一样，他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伟大的人，他们以亚伯拉罕为傲为自豪，动不动就把亚伯拉罕抓出来。所以他们甚至说，当神审判我的时候，我就把王牌打出去，亚伯拉罕是我的免死金牌，是我的救命的稻草。他们心思都是如此。可是施洗约翰说什么呢？毫不留情的把他们自我膨胀的泡沫啪一戳，亚伯拉罕算什么东西啊？神要亚伯拉罕只剩石头都有，石头都可以生出来，你们必要把亚伯拉罕当作你们的救命稻草。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面对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接受他审判的时候，有一天一定会发生，你我今天在场的不在场的，知道的不知道的，我们有一天死人或者活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恶行受神的审判。那个时候我们的出身没有用，不管你的血统多纯，政治色彩多纯，没有用，不管我们的家世，不管我们的学问有硕士博士超博士，不管我们的财富有多么的富足，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的好事，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呢，都不能拯救我们。就好像对他们来讲，亚伯拉罕这个名字都不能拯救他们。当我们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内心的悔改，我们外在行为的结出那种果子来，才能够拯救我们。当然，所有真正的悔改，所有结出果子的生命，都必须与耶稣基督有关系，必须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除他以外是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们悔改必须要转向耶稣基督，我们必须把耶稣基督接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力量能力呢，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可以结出一个果子。果子很奇怪，果子自己不会吃的，你别看到苹果吃苹果，果子往往是给别人吃的，我们的生命结出的行为一定是对别人有益处，不是为了利己的。就像果子不是为了自己来生出果子来，果子是为别人生出来的。果子的甜美，当人家吃到的时候就知道。有的时候呢，勉勉强强生出来的果子就像酸苹果一样，人家咬一口就丢掉。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流出一个甜美的味道，别人吃到的时候就说，哇，真是甜美。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甜美， 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多么甜美的一位主，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主给了我们生命，我们靠着他流出这样子的生命来。所以当我们面临神审判的时候呢，神会给将天国赐给那一切真心悔改生命又结出果实的人，一定把天国做奖赏赐给他。所以在今天这段信息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施洗约翰的信息是一个来自旷野的，旷野是干旱之地，他是给住在旷野的人，你我的生命就好像在旷野当中一样，我们生命有的时候很干渴，我们在不同的状况之中有不同的干渴，有人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原因的干渴，有人因为经济的原因的干渴，有人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干渴，你我都在旷野当中生活。所以约翰的福音是给在旷野的人的福音，约翰的信息是给要悔改的信息，不是哦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是，你我都必须要悔改，你我每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今天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们要为那些事情来悔改，没有的话感谢神，有的话赶紧悔改。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来悔改，然后呢我们悔改之后呢要赶紧有一个结出果子的行为。所以约翰的信息要鼓励我们，挑战我们，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行为，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有的时候呢，神的名或者是教会的名被人世人所嘲笑呢，就是那些自以为意每一天主日漂漂亮亮来到教会，结果从教会出去的时候呢，开的车子比别人还要快，闯红灯比别人还会闯红灯，结果人家看到哦，这个人开这个样子，后面呢还贴一个 bumper，还有一个贴一个 bumper sticker 说我是某某教会的神与我同行，哇，这种是什么行为？然后呢出去吃饭呢，在餐馆呢最不客气的就是一群自称为悔改的基督徒的，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然后呢我们要永远知道我们有一个审判的这个宝座在等着你跟我，我们要为我们的一言一行在神面前付出这个代交代，这就是天国。因为呢他的信息是说有一位天国的君王耶稣要来，他要来传同样的信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存活，我们有的时候呢环境不好，所处的环境不好，有的时候所处的环境太好，像我们在美国享受了太多的自由，我们就不知不觉就缺乏对所谓的天国的这个渴望。所以呢底下呢我想再强调什么是天国。天国就是天上的国，是神的国。那天国，天上的国是强调这个天，神的国呢是强调了神。那天有说明了它一个特色，为什么是天？天是广大无边的，一望无际的，是永久长存的，因为天永远存在，从过去一直到永远。天呢是光明的，是圣洁的。那神呢是强调这一个掌管者主宰者，这个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呢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这个神，他是自就是永远存在的神，他是全知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他完全知道。 他是全能的，没有东西他不能做的，因为他说有，这个世界就存在。他是全在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全善的，因为是神，在神里没有仇恨，神是完全善良的。然后我们讲到的天国中的国呢，我们有的时候把它当成国家，就天上的国家。我们的一般人的观念以为国就是等于国家，事实上呢，不只是指国家。天国这个国呢，是讲国度，国度，国度呢是怎么来解释呢？英文叫 kingdom， 不是 nation 就讲国家，像美国、中国、苏俄国家。国度呢有抽象的，有实际的实体的含义。抽象的就包括国权，因为国权你看不到，或者是说影响力，影响力你看不到摸不到，很抽象。也可以说是实际的，就是国土，这个土地，或者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的百姓，你跟我看得到摸得到。那国度呢，是抽象的，是说在我们人心中的那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王权。那国也可以变成外面看得到的有形的王权。我怎么举例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世界的政府，有形的实体的可以影响到你的生活。他叫你戴口罩，你就要戴口罩；他叫你居家隔离，你就要居家隔离。所以有形的影响力，有形的一个统治的权力。那可是有一个无形的，无形的呢，他没有办法影响你。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有一个孩子呢不听话，那他的妈妈要树立他的国度，他的权柄，他就说：“孩子，去站在那个角落，坐在那个角落，坐十分钟。”那个孩子就嘀嘀咕咕的去，他受到他妈妈有形的王权，不听话呢就打你一顿，他就乖乖的去坐了十分钟。结果他坐在那边呢，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他妈妈说：“你这边嘀嘀咕咕什么？”他说什么：“我的外面有形的，我是坐在这边，我的心里还是站着的。你我有形的，你影不响到我这个心中的无形的。所以国度是什么？国度有形的是其次，无形的看不到的才是重要。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看不到摸不到。”可是那个是无形的，你把耶稣基督的国度，他的王权放在你心里，影响你的内心。无形的才是重要的，才是有影响力的。有形的他只能在外在打压你，可是你的内心呢，他没有办法影响到你。所以国度是神统治的地方。神今天不会说用什么政策来统治你，神也看不到也摸不到，神要在你的心中来做王掌权，这个就是国度。国度说起来好像很虚无，可是国度呢，事实上在我们人类历史中已经曾经发生，现在正在发生，将来必然发生的。所以国度有时间的性质，也不断的影响在生活在这个时间中的人。国度或者天国的过去呢，因为在人类历史中，天国在过去已经来临。因为当施洗约翰说的这句话的时候，说什么呢？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天国就近在咫尺。当这个约翰讲完没有多少日子呢， 这个天国的这个国度的君王就来了。事实上他早就来了，只是他正式的出来了。当他讲那句话的时候，耶稣已经来到世上呢，为童女所生，已经生了三十年，已经来了三十年，只是他没有正式的在世人面前展开什么是天国的降临。所以呢，对约翰来说，国度过些日子会来，可是对我们来说呢，已经2000年前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天国已经降临了，所以是过去的。可是对我们今天的人，天国的现在性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当时耶稣来的时候，国度来的时候呢，很多人不吃这套，不相信，反对耶稣，迫害耶稣，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清清楚楚知道，所以呢，他在福音书说什么？国度呢，天国对有一些人是可以看到的，对接受他的人可以看得到的，对那些反对他迫害的他的人，到如今天国还是隐藏的，对他们来讲是虚无缥缈的。告诉我们什么？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在2000多年前，然后呢，他受死复活升天，把圣灵降下，耶稣回到了神的右边去，则耶稣答应说他第二次会降临。在他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降临的这个期间呢，他在这个地上呢就设立了教会，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各个地方的教会。在这个期间呢，事实上天国的国度应该要借着教会来彰显。所以教会如果是让神来掌权的话，国度在教会中的话，世人就会看到体会到，哦，原来天国的国度现在正在发生，不断的在发生。因为教会是一个天国的奥秘，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那这个天国的奥秘在耶稣来之前，在旧约的时候是隐藏的，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表明了。我们今天这首诗歌呢，事实上是引用呢耶稣的一句话。耶稣说天国是什么？天国不能说是什么，因为天国是超出我们人的思维之外的东西，没有人到天上看过再回来的。即使看到回来告诉你跟告诉我，我们都无法想象，因为我们无法用我们的字典的字句来描述那个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所以耶稣只能说什么？天国是好像是什么，不是天国是什么。天国好像什么？是一个宝贝，是藏在地底下的一个宝贝，必须要有人去什么？去挖嘛，宝贝不会自己跳出来嘛。可是人如果挖到的话会怎么样呢？哇，这宝贝太好了，埋回去，赶快呢，变卖家产，把这块地给买下来，好好的享受这个天国这个宝贝嘛。他天国又像什么？在海里的那种珍珠。你找到了呢，你要下决心，我一定要买那个珍珠，我回去把房子车子所有的都卖掉，就是要买这个珍珠，因为这个是无价之宝。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现在存在你我当中。你认为天国值多少钱？所以在当时呢，有一句对话，就是在马路加福音17章的20到21节，程序单上我有。当时就这群法利赛人，他很自以为意的就来问耶稣说，神的国或者神的国度什么时候来啊？哪一年哪月哪日降临，我们好 好好的等他。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或者是神的国度来到呢，不是你眼睛看得到的，人也不可以说啊，赶紧啊，在这里啊，赶紧啊，来啊，在那里。耶稣说什么？因为神的国，神的国度就在你们心里，心里也可以翻成在你们中间。当你们把耶稣基督放在你们当中，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所以在马太福音18:19-20，耶稣就说了什么？我就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你们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呢？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一问，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话，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天国的国度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君王在的地方。既然耶稣基督是这个天国的君王，他在哪里呢？国度就在那里。所以如今，如果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救主的话，这一位天国国度的君王在你我当中，国度就在你我当中。那我们既然在国度在你我当中，我们就行事为人，就要像一个天国的子民的一样，我们要对罪敏感，要懂得悔改，要懂得有好行为。然后呢，当然国度有那个天国一个未来性，就有一天当神对人的救赎计划完成的时候，在未来的一天当中的时候呢，天国在最高峰的时候会降临到这个地上，随着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要来做王掌权。然后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的，有另外一个约翰，不是这个施洗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就来描述即将来临这个天国是怎么样。在启示录的21:1-5这么说，他说，我呢，就是指这个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有一个叫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已经预备好了，就好像一个新妇呢装饰的整齐等候丈夫。我又听见有一个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出来，我们要了解宝座就是审判的地方哦。宝座就说出来说什么？看啊，人的帐幕是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他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天国在未来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人间的那种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当然不再有疾病，因为这个天国的王，神的国的这个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然后呢，这个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当然有那个审判的宝座在他们的当中，有天上的国，必然有地上的国。地上的国，我们就当作国家。有神的国呢，就会有人的国。那天上的国讲的是天，神的国是讲那个神，很清楚。地上的国是讲那个地，人的国呢是讲那个人，不管那个人是单数或者是多数。 天跟地的区别是非常的大，这个都是你我可以都知道的。天是广阔的，这个我们看最近不是有更好的那个宇宙的那 telescope 可以照宇宙的更远的更远，这个一望无际的天，一望无际的天是广大无边的，没有边境的。地呢，就地球嘛，一个球，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把地球每一个角落都走遍，地球就是这个球，总有一天就是有局限的嘛。天是永远长存的，地呢却逐渐在衰败，这是人的贡献哦。你如果最近看，动不动就是台 tornado 哦，然后那个洪水，那有些像热的热死了，干渴的干渴死了哦，都不平均嘛哦。地越来越糟，因为我们人贪得无厌嘛，不断的挖。那最近在佛罗里达好多地方，那个鲨鱼有没有？这在海边都会发现哦。据人家那个海洋学家研究说，鲨鱼本来不靠近海边的哦，不那么靠近岸的，因为人的帮助呢，把那些大海的鱼都一网就捞尽哦。科技越来越厉害，大鱼小鱼通吃哈、哦。那个鲨鱼都来不及吃，鱼都被人都吃抓走了。抓走了呢，超级市场一大堆哈，有些烂掉就丢掉哈，贪得无厌。地球就是因为我们的贡献是越来越糟糕，不管 global warming 气候变化等等等，我们贡献太大。天呢，我们感谢神，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把天给污染到哈。现在人要飞到什么火星什么星哈，有一天天也如此。那天是光明圣洁的，地球呢往往有黑暗污秽的地方。那神呢，这个主宰者神呢，神是全知的，人是无知的。人即使有多么聪明的智慧呢，都有死角的。神是全能的呢，人是的能力还是有限。神是全在的，人呢只能在一个地方，你今天在这里就不能在家里。只能在一个地方。神是全善的，人心里没有良善、哦、没有良善。然后每一个国家呢，要成立一个国家，有一些必备的条件，要有主权，要有领土，要有人民，这是不可缺的，你我都知道的。没有主权的国家，就像当时的以色列，没有主权，不是国家。他们也没有领土，领土是人家看你可怜，给你一块地去耕一耕。百姓呢，都是被掳的，没有国籍的，都是战犯。可是，在天国中，主权呢，是这位神，他要做王掌权。在他毫无问题。那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一旦掌权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会搞出来、哦、人的恶，权力越大，搞的花样就越多、哦、你我都心知肚明。牧师点到为止、哦、领土呢，我们的领土就是这块地，越来越糟。可是有一天那个新天新地要降临的时候，是好的无比。那百姓呢，我们现在百姓呢，困苦流离，困苦流离。你想到乌克兰的百姓，想到你现在想到那什么叫做另外一个国家最近宣告破产的，你看到南美洲这些国家，你看到我们自己中国的国家的百姓困苦流离。那可是你我呢，在这个天国当中，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亲自救赎的百姓。圣经告诉我们，圣民的死，就属神儿女的死，是看为宝贵的。在神眼中，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没有所谓的那些不值钱的东西，没有，都是宝贵的。所以呢，对非基督徒来说，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你只有人的国可以享受，不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国人，像我跟师母有双重国籍，是中华民国的或是美国的，不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就只能享受人的果。可是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不只是有地上的国，我们还有那个天上的国在等着我们。对这个世界上人的国呢，对百姓造成的伤害呢，你我都不需要描述。这个政府会越来越邪恶，这个是必然的走势，圣经都预言了，这个国公打国，民公打民，这是必然会发生的，迟早的问题，程度的问题，可是必然会发生的。可是我们要了解，当这个地上的国渐渐退去的时候，这个天上的国是你我的盼望。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的当中，我们的肉体现在是生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可是希望我们心中那个无形的王权掌权是由天上的国来掌管我们。既然天上的国掌管我们，我们就必须活出天上的国的要求。要求就是你我要有良善，你我生命是宝贵的，因为神是爱的，这个是天上国的要求。希望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失去了对天上国的这个盼望。不管你现在地上的国你是生活的多好或者是多坏，对生活不好的人呢你有盼望，对生活好的人呢你不要沉浸在那种享乐的当中，因为你不管这个环境呢都会过去。所以这首诗歌呢，宝贝，这首诗歌的副歌我念一次哦。他说，我已经得着了基督，如同生命的至宝，世上各样事物呢转眼就变成粪土，各样事物包括好的事物，当然包括不好的事物，转眼就成为粪土。我已得着基督呢，如同生命的至宝，我脱去各样的残累呢，我欢欢喜喜的跟随。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天上国的这个祝福，在这个天国里呢的人是蛮有喜乐的。我们的神是充满喜乐的神。有人说描述当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创造人，创造天地人的时候呢，神是在喜乐中创造人，人是他所有创造中最高的好，最美好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创造物中都没有自由意志，都不能跟神说不，只有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你跟我，我们可以说不，我们可以做坏事，当然我们应该做好事。神把这个完全的给了你跟我，我们不是机器人。因为神在喜乐中创造的东西要反映出神的一些的特征。神有自由意志，他在喜乐中创造了你跟我，希望我们在喜乐中呢，可以在这个地上的国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因为我们要把天国的这种的属性呢，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反映出来。你是什么样的子民，你就应该活出怎么样子民的身份。所以有一些人常常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别的国家要蛮小心的，尤其我们有时候肤色或什么，人家有一眼就看得出来，对不对？你去别的国家旅游的时候呢，你不要忘了你是背负着你那个国家的名誉哦，你不要到了这个国家被人家搞的，人家说你是哪里国家出来的，都是这副德性哦。你我都听过很多这样子的故事。那同样的呢，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今天走出这教堂的时候，希望神的国度跟你同行。你要心里想，我是代表神在世上过日子。我如果去烧杀掳掠呢，去欺骗、去压榨人呢，我是带着神的国度去这么做。虽然神没有许可你这么做，你反映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基督徒更糟，就是那些人不了解什么是天国，因为天国那个影响力没有在他心中扎根。一旦扎根的话，希望我们对人处事呢，应该就活得像天国的人。求神帮助你跟我，这个是施洗约翰呢传讲很重要的信息。旷野的、悔改的、天国的，我们行为要改善，我们有一天要面临审判。求神来帮助你跟我，听到他的话呢，我们放在心中反复思考，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行出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天国的这种概念呢，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除非神你亲自向我们启示，我们是以管窥天，我们完全不能了解。可是神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把你的儿子从天上降下来，向我们启示什么是天国。天国的确是个宝贝，天国就像一个珍珠一样的，如此的稀少，让我们找到了，发现了，我们就要赶紧下决心，好好的，即使我们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们都要得到。主啊，让我们有一天，不论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天国，来到神你的面前，能够听到你安慰的话语，说我们要歇掉世上的一切的劳苦，因为在天国中不再有逼迫，不再有压榨，不再有伤心，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不再有分离。在天国里，我们与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神你在的地方，就必须是成为你的国度。求神让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把你的国度带回到我们的家庭当中，让我们在家庭中活出像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子来。让我们用柔和的话语、温和的态度与我们的家人相处，让我们对人的好不是带着有目的的，让我们对人的善是因为主你已经善待了我们。求神你来帮助，让我们能够了解别人的需要，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跟来到神你的面前，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能力。愿我们的祷告祈求，愿我们所做的一切蒙你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三一颂在我们程序单上有，我们一起起立。
赞美